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啊。今天的空气非常的不好啊，大家在这个外面呢活动呢是要非常的小心啊。所以现在就是戴着这个口罩啊，不但是防这个疫情呢，也防这个空气污染啊，这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啊。今天这个空气不好，股市的表现也不好，因为美股大跌啊，所以台股呢现在也重挫了392.71点啊，跌幅呢是达到了-2.39%啊，就是2.39%啊。雅股呢也是一片倒啊，日经225指数呢是重挫了823.76点呢，跌幅是2.73%。香港恒生指数的跌幅呢是2.43%，都跌得还蛮深的啊。上海综合指数呢是跌了1.84%啊，深圳综合指数呢是跌了1.98%啊。好，这个是股市的情况啊。另外呢，我们刚才呢，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加入我们这个飞碟联播网啊，这个飞碟午餐。如果您刚才呢有听到一个新闻的话，这个对于我们的农民的影响呢是很大的啊，就是大陆的海关总署啊，在网站上面发布要暂停进口台湾凤梨啊，从3月1号开始暂停台湾的凤梨输入，它的理由是说呢，多次从台湾输入大陆的凤梨中截获检疫啊，就是有害的这个生物啊，这个国台办就说呢，如果说这个有害的生物呢一旦传入的话，对于大陆的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呢会造成严重威胁。好，为了从源头上防范植物疫情风险，所以决定从3月1号开始暂停台湾凤梨输入大陆，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措施，科学合理，符合大陆相关法律规范啊等等啊。那我们今天下午呢1:30要举行农委会啊，要举行这个因应措施这个记者会。你就知道哈，这个两岸关系啊，这个不好啊，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呢，这对于我们农民所造成的伤害呢是有多么的严峻啊。如果说两岸关系呢现在是正常啊，是正常的这个往来的话，像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呢，它一定可以透过一些紧急的这个协商机制呢来这个处理啊。你现在这样子一卡关啊，这个后续，因为这种就是说到底它到底是事实，到底是不是事到。到底哈，它是不是一个事实，然后规模有多大，然后多么的这个严重啊，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我们现在3月1号开始啊，大陆呢3月1号是暂停台湾的这个凤梨去输入的话啊，有多少的这个农损啊等等哈，都应该就是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说关键就在于是我们看到呢大陆像在对跟其他的这个国家，当他们有一些纠纷啊或者一些冲突的时候呢，大陆呢也常常呢是用啊，比如说他们在检疫啊，然后发现了什么事情啊，然后延迟你，或者是说检疫的时间拖长了，延迟你这个进口啊。我们台湾呢原本是可以防范这样这个情况发生，或者说的确是有检疫出有害的这个物质在里面，可是呢它可以获得呢很快速的这个解决啊，但是现在就没有办法，现在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两岸关系实在太差了，这个对于农民的影响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你这个这到底该照这是到底该怎么办哈。好，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我看这个农委会下午恐怕也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解决之道哈。因为我们这个凤梨的这个出口啊，还有它在跟东南亚的很多的国家，它彼此之间的那个市场上面来讲呢，它是有竞争的啊。好，另外呢，我们刚刚看到呢一个最新的消息啊，这个苏振清呢宣布退出民进党啊。这个苏振清他说，直到我以清白之身重新再回到民进党啊，那他的这个声明里面呢，巴拉巴拉巴拉强调一下，就是说 这个屏东乡亲呢，时时刻刻呢都在检验苏正清啊，他在屏东的服务绝对不收红包，不包工程。屏北的乡亲以10万票肯定我的努力，屏南的乡亲也以10万票肯定我的汗水哈。但是呢，从这个检调搜索以来，有一股力量向媒体散播不实的谣言，激进扭曲我的人格，巴拉巴拉啊，这些抹黑都是不容的事实啊。等等等等啊，他强调就说，为搜狗案呢是出于公理正义，为公司法的这个修正呢，讨论哈、啊、是完全依照党团的立场表决，没有利益交换，没有对价关系啊。好，他就说，为了不让我挚爱的民进党受到无辜的伤害，不让府院党高层有所困扰，所以他要退出这个民进党，直到我以清白之身重新再回到民进党哈。这民进党，这民进党这也没有开闸，也没有开闸这个苏正清，民进党的这个道德的标准也挺宽的哈。那苏正清今天呢发表这个声明，必然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这个压力了。他早就该，民进党早就该做出这个决断来了啊，在这种问题上面还有什么好打折扣的哈。好，这是一个刚刚的一个最新的这个新闻哈。好，另外呢，我们来再看一下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最新的这个在中午的时间的这个时间点上，还有一些什么最新的这个新闻哈。其他比较多都是一些你骂我，我骂你的这个口水哈。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再来帮这个早教公投呢再来推一把啊。真爱这个早教，大家可以上网啊去查那个真爱早教，就是珍珠宝贝的真啊，然后爱情的这个爱啊，真爱早教。这个环保团体呢，自从他开始推这个联署以来，之前的时候呢，因为太少人讨论了啊，然后后来呢，这个赵少康在他的广播节目里面呢谈了这个之后呢，他那个联署的分量就急速的这个增加，然后有很多，然后在野团，然后这个很多的在野的势力呢也加入啊，很多学校呢来开始这个联署，那国民党现在也加入之后呢，使得他的联署的份数的成长呢是不错，可是到我看现在不知道现在是多少了啊。联合报今天的报道是说还有12多万份，还差了22万份啊，所以他们要达到这个门槛啊，要达到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联署的这个达标，还需要大家呢多帮这个真爱早教这个公投呢来拼一下啊。大家可以就他麻烦的地方呢是麻烦在你要把它寄回去啊，不能够在这个网络上面呢就完成这个联署，所以下载 download 下来之后呢，填了以后呢寄回去，那填就很简单嘛哈，那就是要寄回去，请大家呢在这方面帮这个环团一把啊。因为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地方的表现，民进党政府真的是蛮可恶的啊。在过去呢，民进党在野的时候呢，2013年4月啊，联合报今天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报道，当时担任民进党主席的这个蔡英文呢到桃园啊，就亲笔写下这个早教永存的布条啊。然后2015年4月呢，桃园市长郑文灿他承诺啊要把早教呢放到教材里面啊，争取呢3亿元来设立早教还有海洋这个生态馆。然后2016年7月的时候呢，郑文灿呢他又说要把这个关心早教化为自然地景啊，要新建早教生态什么早教生态什么东西啊，教室啊。然后中油的前董事长呢陈金德在2017年7月的时候，他说承诺在这个地方呢开这个天然气啊，中油的这个第三这个接收站啊，这个部分呢要尽量的这个避免呢影响这个早教的保护区啊，会定期清淤哈。然后呢，政务委员张景森啊，在2017年12月，就是民进党已经执政了嘛啊，他说会在离岸的外海做码头啊，让船舶停靠，那就避免伤害这个早教及珊瑚。如果可以这样做，他为什么不做呢？为什么非要在那个地方去伤害这个破坏这个早教呢？那你们过去呢这么的大力的去支持这个早教，那现在呢环团 在这赵康在这国民党在这个很多这个学生团体接力的啊，呼吁大家来去支持这个早教公投的情况之下，你看到这个声势很大的时候呢，就又开始呢去给他们戴帽子啊，然后我觉得这样这真的是非常的不道德的啊。比如说有人就在这个环团的这个脸书上面说贴上去说支持早教就是支持核四，这还差很远好吗？好，然后呢说有部分的这个脸书粉丝页制作早教过台积落，就台积电就掉了哈，科技业没工作，因为这样电力的供应就上不来了。但你早你这个地方你在这个地方盖了这个这三阶之后，然后呢这7600年才能够形成的早教就没有啦，我们的这个生态上面的这个保育，你们当初口口声声的说早教永存的这些承诺都是废话吗？都是很让人觉得非常的愤怒啦哈。就是民进党今天呢可以为了他的执政上面呢他的缺电，他缺电的恐慌啊，缺担心这个缺电啊，所以呢就可以这样子的为所欲为的啊，给这些团体呢戴这个帽子，然后发动这个1450去攻击，非常非常的这个不道德啊。而且今天如果说他可以采取离岸外海做码头的工程来做的话，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你今天口口声声行政院说我们现在呢已经啊缩小了这个面积啊，盖这个码头的工程呢，这个缩小的这个面积比国民党那时候小很多，但是它你一盖下去它就会造成破坏嘛哈。那你可以选择别的地方盖啊，可以选择别的工程的这个施工法盖，那为什么你非得要走这条路呢？而且今天呢何以让台湾呢有这样子缺电的问题，何以让我们现在这连续的好几天大家过着这全台湾呢同受埋害的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一直烧煤嘛。你就是因为你要停这个核四啊，你要这个完成你就非常不切实际的2025的这个非核家园啊。那所以呢我们的国家的这个能源政策呢就建立在燃煤和燃天然气上面啊，这是很不牢靠的啊。燃煤呢就污染，那天然气呢它如果一旦呢发生了任何的不管是天灾啦或者是说天灾啊船旗上面有些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或者是说两岸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危险性的话，你的船靠不了岸，你的天然气呢运送不上来，我们就有断电的危险。那现在呢这个经济部长呢就恐吓大家说啊，这个三阶没盖的话呢，我们这个缺口呢会我们的缺电就非常的严重，而且呢会延后换址，如果换址的话呢这个工程呢会延宕到这个11年啊，北部呢你就会出现电力缺口哦，然后我们中南部的电厂呢这负荷就很大，如果不能够用这个污染比较低的天然气，我们就要燃煤咯。莫名其妙嘛哈。那你当初在野的时候你也反对啊，你反对这个工程的啊，那你当时的这个能源的这个政策是在哪里？然后我们现在呢核二又要提前这个除役，我们电力的这个缺口是马上就要到，你盖不盖这三阶它马上就要到了，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吗？然后现在呢把所有的这个责任呢都怪在这个早教上面，好像破坏了这个早教台湾就没有未来的一样啊。我这个帽子戴的也实在是太大，而且也不符合事实啊。这个国民党不是民党这样做法啊，真的是蛮恶劣的啊。所以大家这个支持帮一把吧哈，去下载啊真爱早教啊的这个公投联署书啊，然后花一点点的功夫就是要把它给寄回去了哈。OK, 好，这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早教上面呢帮忙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在今天的一些的这个国际新闻的部分啊，必须要特别的注意的啊，就是有关于在抵制这个冬奥上面啊，其他的国家呢会不会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行动啊。那现在呢这个抵制冬奥呢跟这个新疆的维吾尔族的 人权的被破坏，两个议题给绑在一起了。在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国会呢，通过了啊，就是认定呢新疆维吾尔族遭到种族灭绝之后啊，荷兰的国会呢今天也是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动议，说中国呢在新疆处置维吾尔穆斯林的方式呢符合种族灭绝啊。中国的措施呢包括了意图防止生育措施，除有处罚作用的营区，这些呢都属于联合国大会第260号的决议，就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啊。但是呢他在这个动议里面呢是没有为，就没有直接点名说中国政府要为种族灭绝来负责了啊。这个荷兰的首相呢吕特，他的政党呢是对这个案子呢投下了这个反对票的啊，这个态度的表达就比较直接啊。荷兰的外长呢布洛克是说，政府呢不想使用种族灭绝这个字眼啊，因为联合国和国际法庭都还没有做出相关的认定啊，但是他同意维吾尔族的处境呢令人担忧啊，也希望这个荷兰也希望跟他国合作啊，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哈。好，这个中国的驻联合国的大使啊，指责这个西方大国利用维吾尔族问题呢来介入这个中国的内政啊。那荷兰国会呢，除了通过了这项这个动议之外啊，也提议向国际奥委会呢游说，要求把这个2022年的冬季奥运呢移出这个北京啊。好，我说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就是接下来要中国大陆呢就是要非常特别要来去注意的哈，就是说当它形成了一个声势了之后呢，就会造成是一个他们在国际上面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难题啊。英国首相呢强生呢是很明白的表示啊，他拒绝说为了这个人权的问题呢来抵制这个冬奥啊，他认为呢不应该影响啊，不应该影响这个运动员参与冬奥的权利。而且一个很显而易见的就在于是说，你抵制了，你就算抵制了冬奥，你能够对于改善这个新疆的这个人权有任何的产生任何的效应吗？其实答案是否定的哈，大家就是借题发挥啊。那为什么在各国呢，他们在这些国家他们提出来了这些的议案之后啊，大陆呢必须要是整个的绷紧神经来面对啊，就是一旦呢如果说在联合国有任何被任何的一个国家提起这个诉讼啊，认为大陆呢真的是在这个真的是在新疆的问题上面犯了这个种族灭绝的罪的话，他就要接受国际法庭的这个审判啊。这对于大陆的这个国际地位各方面来讲，影响是至关重大的啊。虽然我认为这种情况呢不会发生啊，但是呢现在呢国际之间呢是借着啊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来给这个中国大陆施压啊，来采取。就说哈，他们在这个有关于中国对于香港的这个问题上面呢，他也表达了很强烈的这个态度。可是呢，他们表达了强烈态度，其实基本上呢就是没有用啊，只是你表达了态度而已。好，你表达了态度，那中国呢也就来反驳。然后你实际上呢，对于这个香港的这个你们所在乎的、你们所主张的民主人权有任何的这个帮助吗？起了任何的作用吗？没有。好，你反而形成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呢就是香港的这些反送中的这个分子啊，甚至于港独的分子，结合外国势力啊，担任这个洋买办啊，来给这个中国政府这个难堪啊，在这个大陆内部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上呢，就掀起了一股啊，就是要来这个抗拒西方势力，来保护啊，来保护这个香港呢，来保护中国呢，对于香港的这个完全的啊主权的一个施展啊。那香港的问题呢起不了作用，然后现在矛头呢就对向了这个新疆，拿新疆的这个人权议题呢来这个做文章啊。然后对于呢中国大陆呢提出的比如说这王毅就说，那我欢迎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人到这个新疆去看看呢、啊，那他们会去吗？我觉得他们也不会去啊。就算去了呢，就像我前两天讲的，去了呢也不会有结果啊。就是你 就像这个WHO 到武汉去调查是一样的啊，去调查这个疫情。这个调查委员说，他们认为从武汉实验室流出来的可能性极低啊，但是美国还是不相信啊，美国还不是质疑啊，所以他们就是拿这些议题呢作为是来攻击中国大陆的一个理由啊，理由也好，借口也好啊。所要采取的这个策略当然就是要去在各方面呢去抑制中国大陆这个崛起的这个声量啊，特别是中国大陆在疫情之后呢很快的啊在经济上面爬起来，那这个时候呢怎么能够让中国呢率先的这个复苏啊，这个美国特别是美国它在内部的问题还那么多的情况之下，它没有办法去接受啊，在这个时机点上面，双方的再一次的这个实力的这个消长啊，而且拜登政府呢，他现在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围堵这个中国的这个策略，虽然他话没有讲的像这个川普时代这么的难听，但他的做法就是如此啊，他也要防这个川普呢，很快啊，就是要重新在这个政坛上面发声啦，参加民主党的参加共和党的保守派的大会啊等等。川普如果有任何的动作使得呢一度呢看起来呢声势大为受挫的川普的支持者，如果说又在蠢蠢欲动的话，而拜登政府却在有关于中国的政策上采取一个软弱的一个做法，他在内政上面也不太容易呢这么快，他的疫情各方面也不太容易有这么快的成绩的情形之下，你说你看会做什么选择就很清楚了嘛啊。好，这就是中国大陆呢必须要去全面的去防范啊，并且要全面的去发动啊反这个抵制这个冬奥的这个运动，这个东西不能够小觑的啊。